好，第四讲呢，就是新教的入华了。我们说新教的入华可以说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一般来说，我们会从马里逊这个人说起。马里逊是苏格兰人，但他是被伦敦传道会拆出来的。伦敦传道会的一个宗派背景呢，是叫做公理宗。公理宗是一个又叫美部会哈，他也是相信加尔文主义的。但是他的这个宗派的特点呢，是非常强调要独立智慧，就是非常的强调这个要自治。他强调自治到一个程度，就是最好不要联合，是吧？他是这样的一种宗派，公理宗。但是因为他对这个独立的坚持，于是非常认同这一个观念的，他的教会中产生的都想独立，后来他渐渐就消失了，是吧？然后这个宗现在大体上是合并到了长老会里边。这让我想起来当年就有一个在6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不结盟运动组织，因为看到一边跟美国走叫北约，一边跟苏联走叫华约，我们跟哪个约我们也不走，我们叫做不结盟的，咱们所有不结盟的人咱们结个盟吧，这个有个不结盟运动组织，你知道吧？所以无论如何哈，公理宗现在其实没有，你可以认为是加尔文宗拆出来的，这是一个归正的开端，新教是跟这个归正是有关系的哈。那么他被拆出来之后，因为生活所迫，本来不愿意跟这些政治的事情发生联系，但是生活所迫也被迫在东印度公司当个翻译。实际上他起初要来的时候，人家也拒载他，不让他来，因为当时英国政府分得也很清，不愿意为我所用的人，我也不惯着你。他也不会把这些宣教士太当回事，你不要以为都是所谓的驾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乘着轮船进来的，也不都是这样的哈。马里逊就不是，虽然他后来到中国之后的确在给东印度公司做翻译，他一生来说所做的事情可能以人的观点来看数点一下名数那传的不太多啊，但是他主要的工作似乎是在翻译圣经。虽然他翻译的圣经今天你也不咋用，也不是和合本，是吧？但是你不能因此排除他仍然是新教入华的第一人。那么他也可以说参与到了像西学东渐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层面，在出版、在医药、在教育领域也有很多的贡献。比如他也把中国的东西翻译到西方啊，翻译过这种华英字典，什么中华丛报。他买了很多中文的书，死后这些书都捐给了伦敦大学。在他的这个多年的传道之下，虽然说啊，可能不是特别的给人看起来成百上万啊什么那样的一个增长，但是呢，也好多个第一是从他这里诞生的。比如第一个受洗的中国新教徒就叫蔡高，而第一位案例的中国新教的牧师就是梁发。梁发的经典著作叫《劝世良言》，后边会多次提到他。那么第一位的新教的女信徒就是梁发的妻子了，黎氏。然后呢，第一位华人的婴儿洗的接受者就是梁发的幼子，叫梁进德。说幼子应该还有个哥哥吧，或者是有更大的一些儿子，所以你能够看到他这个信仰的转变过程，是吧？咱不知道那个后来长子如何哈，但是这个幼子是受过婴儿洗的。而且呢，过了多少年，这个梁进德和这个马里逊的一个后裔哈，这个叫马如汉，他们在一个奇怪的一个场面上遇到了。他们是在林则徐和东印度公司关于鸦片贸易的谈判桌上作为双方的翻译出现了，是吧？很有意思这个场面。第二个人一个要说的也是个宣教士哈，叫郭时烈。这个哥们儿，我都不想说这个弟兄，这样好吧，也是弟兄。这个哥们儿弟兄是吧，是普鲁士人，今天是算德国啊，语言天才。生平的著作，中文著作61本，英文著作9本，德文著作7本，荷兰文著作5本，日文著作2本，还有泰国文的著作1本。你可以想象吗？你注意，不是会说，是写，说的不在话下了，对吧？这个能力彪悍吧？这不是自带方言属性吗？不需要圣灵充满，不需要跟灵恩派，他也会说各国方言了，是不是？某种意义上，这个方言的恩赐，你可以这样解读： 尤其在当年可以去做跨文化跨民族宣教的人，语言关过不了那你就是不行，就可以来基本上一票否决你不适合去，学不明白语言嘛，对吧？所以方言的恩赐也不必做那么过于古怪的解释，你就说效果是不是开口说起别国的话来，你是顿悟型的学会的，人家自己天才是学会的，像利玛窦那样的一直努力的刻苦学习学会的，目的是一样的啊。但是呢，这样的脑子的天才往往都个性或者是作风就奇特了。1826年案例是被荷兰的传教会拆到亚洲来的，但是很快就脱离了组织，成为独立宣教士。往往这种想法特别多的人也就很难在一套秩序当中完全的顺服。他自己搞了一件神奇的事情，后来他自己把它写成了一个传记，叫做《中国沿海三次游历记》。他化妆成中国人，居然在清朝深入到中国的沿海，走了很多地方上岸的，他不是沿海看一下风光，化妆成当地人，还不轻易还拆不穿他，他讲中国话讲得很好，你知道吗？混到这些村民当中，什么刺探了很多的与福音和政治军事都有关的情报都有，最后写了这么一本书，这本书就被当局注意到了呀，人家东印度公司高层就看中这个人的奇才，就邀请他来参与到公司的一些事儿。东印度公司怎么回事？我们上次有点分享是吧？欧洲大殖民时代，各国都在搞这种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就是这种对外殖民的桥头堡是吧？这说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人家看上他，看上他之后呢，就邀请他上来工作，但同时也暗示与你的传教事业我们绝对予以帮助，给予一切便利。你发现跟马里逊的态度就不一样了，马里逊没有这待遇，但是为什么给他这个待遇？就看中了这个人能为帝国所用。他挣扎犹豫了很久啊，这个试探挺大的对吧？雅各书说呢，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他没有受过去是吧，他没有抵挡得住这个试探，他就上了鸦片船，借着这个，这就是标准的人家说驾着帝国主义的轮船进来的啊，确实有，他就是，而且是鸦片船。虽然晚年后他也悔改，他也承认这个做鸦片这个事儿是不太好的，但是当时的人们虽然普遍的，连英国你看那个福尔摩斯传记不是传记，就福尔摩斯探案集，福尔摩斯也是抽鸦片的，你没有注意到？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个危害认识的可能不那么清，可他不能拿这个戏，他明明知道这个鸦片船这种贸易手段是不对的，他仍然是去的哈。然后呢，他的这个福音事工做的就很好，人家看中他，跟他那本三次游历记有关系的，这个人能力非常明显嘛，是吧？再到后来，他自己在中国搞了一个叫福汉会，大概意思是福音传遍汉族，就是这么个意思哈，就相当于一个宣教机构，就是一个宣教机构，目的就是培训华人，再使用华人继续的去宣教，去分发书籍啊，去带人信主啊。他这个福汉会可以说效果上来看挺厉害的，相当之厉害哈。可是呢，他发展的这么快又是什么原因呢？也存在着一种他用了那种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的手段和商业模式，他给钱的，雇这种传道员是给钱的，而且还给的不少，比你外边找个工作应该挣得多。那么他就当然吸引了不少人来，其中聪明的当然有，很会办事的人也有，是吧？那大学毕业嘛，正愁找不着工作应届的嘛，对吧？档案投到福汉会去，也是落了个编制，洋编制也挺好的，算外企，对吧？虽然这个工作传销还是传教无所谓嘛，总之是一份工作嘛。因此就虽然有快速的发展，但是带来了后患无穷，让很多人称为的所谓吃教的，所谓二毛的，大概是这里边培养了不少，并不信。问题在于不信，他传给你的时候说的那 涕泪交加的，其实自己不信的，那是他的工作而已。这叫福汉会。这福汉会当中就传到了有一些人，比如说著名的洪秀全先生，这绝对不能叫哥们儿和弟兄了，是吧？洪秀全先生也是在福汉会接受过一定的装备的，人家是快速出师的。相比咱们上次提到利玛窦的耶稣会，14年出土，训练14年才能拿出去手，这个大概3个月下线，挺好的，快啊，就是快，短平快啊，就是摊子铺的大，做大做强，够大，但不知道强不强。他也搞翻译的，他翻译的新约叫《新遗诏书》，这个是太平天国官方认定版本，虽然也做了一点弘誓的修改，你就知道这有一种气味相投啊。他还做了很多的一些事业，就是比如把武夷山的茶叶移植到了这个印度大吉岭，到今天印度茶，你喝过那个阿姆奶茶吗？是吧？阿萨姆啊，印度的茶叶今天在世界上的销量可能是其实不次于甚至超过中国茶叶，这个跟他也有一定的关系。这里稍微一说的话，这个茶叶和鸦片和咖啡这里边你要仔细研究一下，它很有意思的。中国茶在那个时代啊，海禁打开，不论是主动还是被迫打开之后，风靡英国啊，风靡英国，英国人是非常喜欢喝茶的，至今都是，是吧？英国人喝下午茶，泡一杯红茶什么，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有的这习惯。这个中国茶风靡到英国大概就是18世纪，在1793年，就是乾隆58年，输入茶叶量每年1600万英镑，等到了1846年，这就鸦片战第一次鸦片战之后了哈，进口就5700万英镑了。然后因为这个太热门了，这个商品，那英国当时征收的关税到100%，后来就降到了一些关税之后，它仍然是一个滚滚财源。英国国库的收入曾经一度有1/10来自于中国嘛茶叶的这个贸易，这个利益就太大了哈。但是这个茶叶的事儿后来在美国引起了它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你稍微调查一下，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波士顿清茶事件，是吧？一些独立的人上去把这些英国传的上，这个道理是这样的，是英国他对于殖民地和英国本国的贸易关税等等这些政策是不公平的。他起初是大家可以随便贩运，也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人家可以从中国美国船也可以进口茶叶运到美国殖民地卖。后来就变成了是中央专营制度，盐铁专卖，现在茶叶专卖，是吧？是英国必须都得回英国，由伦敦总部再向全世界各个殖民地卖，我要赚一笔差价的，那人家就不干了。这个时候你这个大量的茶涌进美国，伤害本地的这个贸易体系各方面，于是几个人乔装成印第安人上去把那些茶叶倒了，那些都是叫做福建的红茶，都是武夷山的茶呀，是吧？大红袍还是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的茶叶。这件事会成为后来美国独立的一个导火索之一嘛，对不对？于是在这个清茶事件整个交锋之后，美国人开始特意的普及喝咖啡，认为喝茶是不爱国的，喝咖啡爱国。所以这个就是美国人喝咖啡，英国人喝茶，跟这儿都有关系，对吧？所以英国一直是这个茶叶在当时对它确实影响很大嘛。大英的海军纵横七海的时候，有没有听过号称叫做大英的三条底线？打仗的时候队形不能乱，然后红茶不能洒，海权不能丢，这是三条底线，是吧？他只要控制住海权，他有他的这个陆军，他能喝着红茶，这就是英国的象征，绅士生活哈。然后到后来，像他把这个武夷山的茶引到印度，也包括后来英国在印度发现了野生的茶树，这个茶树移植到就是搬回英国，做了一番研究之后，发现这个品质是不赖的，完全可以取代中国茶。那之后他就不再用中国茶了，至少不那么大量的依赖了。可是之前只用中国茶的时候，他有大量的贸易逆差的，哗哗的白银往中国流，中国又不买他任何东西，他拼命的说呀，中国人都能把自己的那个棉布袍子每个人加长一寸，我们这个纺织业就得爆炸呀， 结果中国人就不买，我就穿土布的，有点这个劲儿。你卖，我卖卖给你，我不买你的。他丧心病狂之下就搞出来填补贸易顺差逆差的方式，就是鸦片，就是鸦片啊。当这个事情后来渐渐的鸦片贸易取消之后，茶叶他也不搞了，他茶叶是从印度来去进口啊。所以说这些小东西左右过国运的啊。等到后来这个八国联军或者是鸦片战争啊，总之是洋人这样打进来的时候，郭士烈起到了不少的作用。他曾经短暂出任过宁波知府，被称为知府郭爷，到现在还留着 一段话叫临高台郭爷来，而有事举旅开，往事为儿朝白，难事为儿安排，口通华语，眼识华字，郭爷真奇才，大事什么一牛，小事一鸡，为儿判断比如非，南山可动，此案不可移，就是就在那儿坐地判案，运转如飞，非常的才思敏捷，做中国的知府坐垫风生水起，做到起飞。这种事情其实应验了利玛窦所说的，起初非常的骄傲的中国人，一旦被人家给打了以后，征服了以后，又会变得极度的谄媚外国。这两件事情总是不能在一个中间，对吧？要么你当我的奴才，要么我当你的奴才，咱俩就不能好好的是两个人平等相处。后来八国联军进中国之后也一样的，留下了很多的一些遗产。比如说北京人小时候我听相声就说呢，侯宝林就老爱说这个俄勒金德的东西，什么俄勒金德，后来一看就是英文 elegant 讲究的，都是当年的英文遗留下来的。包括什么这个什么棒子利的，就是 boundary， 好多这种词原来是英文。包括什么这个东西欧发了，意思是说烂了走了，后来一查欧发了，欧发了也是英文的 awful， 就是说那个动物砸碎内脏，那个表示破碎破裂那个意思。甚至有人说比方说这让我搂搂搂了一眼，就是 look， 其实就是 look， 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就奇奇怪怪的就进到你的这个文化当中了，就那么短暂的占领了连一年都没有吧，是吧？所以说就是利玛窦所言不虚。但是说郭士烈不是一点好事不干，他还创立了中国传教会呢。这个传教会在伦敦招募到一个人，就叫戴德生嘛。戴德生后来建立了中国内地会，我们一般会特别的愿意比较弘扬他，戴德生嘛，是吧？我们不多说他的好处，不多说，可能我们今天的重点说一些不怎么说的反面的典型。你得知道人家为什么讨厌新教，对吧？就是说有没有哪些点确实是我们绊倒了人的，这是一个。再说一个人叫做罗孝全，这位大兄弟这么一说话就知道又不是好见证，是吧？罗孝全是个美国人，我看了一些资料，基本上的各种资料的评价都是性情古怪。性情古怪是什么意思？是好还是坏？是怪。他是个独立传道人，当过郭士烈助手啊。他从小生在浸信会的一个家庭，父母也都是服侍的，从小渴慕宣教。但是等大了以后，他公开去申请当时还没有分裂的叫做美国浸信会，自己去远方宣教。人家的几位资深委员评议委员会评议之后全票否决了他的申请。你这个性格不适合，很简单，你性情古怪。于是他就不服，四处去化缘，好吧，募捐，是吧？真的是找到一大笔钱，他用这笔钱成立了个叫做罗氏基金会，以这个基金会建立了个密西西比谷地中国传道会，再用这个传道会把自己拆出来。等到了中国之后，因为性情古怪，所以跟任何外国传教士合作不了，就不断感觉到被人家排挤， 先去的什么澳门，后来去香港，来回换来回换来回换，最后辗转来到了广州的。一到广州，听说美国浸信会分裂了，分裂出一个美南浸信会，立刻加进去了。可是刚加入没有多少，他给总部写信，给组织写信，说我在这儿孤单寂寞冷，我没媳妇儿，得给我安排个妻子，列了一些白名单，是洪亮看了直摇头的那种白名单，是吧？组织给他找了半年找不着，说你自个儿回来就找吧，就这么的中断传道工作，回国找媳妇儿，还行，找了没多久找到了，找到再回来又待了一年被除名，因为有一个他们的邻居也是传教士，那个传教士的儿子还不谁，精神可能不太正常，有一天就自杀，啊，血肉血淋淋的，很吓人。家里就女人们，他在外边，这女人们就害怕，写个字条说罗教士赶快回来处理一下。他一看，冷嘲热讽，不管，意思就是爱死死去呗，咎由自取啊，咋地？就那个意思，你懂吗？最后江湖上得了个恶名，这个人见死不救的，于是被组织除名了。你知道姓熊古怪是啥意思了吗？是吧？再到后来，他的组织中又来了一位，叫做洪秀全。洪秀全那个才能咱就不用说了，那肯定是比一般人强太多了吧？哎，表现出了挺优秀的组织能力啦，一个渴慕学习的状态。然后呢，但是呢，其实有点怎么说呢？洪秀全这个词用来形容好像不太恰当，但是的确他有点老实，有点实诚。于是，其他中国人看到这冉冉上升的宣教明星，你越来越好，那我这碗饭怎么吃？这场官场的和这个职场的争斗就来了。这些人就假意劝这个实心眼的洪秀全，你去直接跟罗老师表示一下，说我渴慕善功，我想成为正式的全职的带编制的传道员，我可以成为你的助手，我可以成为怎么怎么。他真就听了，他就去这么表示。你要遇到个忠厚长者马里逊什么的，背不住人家会啊正确理解。你遇到的是罗先生，性情古怪是吧？一怒之下认为你小子想搞事情，你想就是迫不及待的就要来上位，如何如何，把他赶走了。现在回头想，当时如果不赶走，老实让他当个普通传道员不行吗？是不是就没有后边的事了，是吧？后来他还去教导过洪秀全的族弟哈，洪仁干，《资政新篇》，他去写这个东西。所以就要说到洪秀全了哈。洪秀全是个不第秀才，也就是说科举这块又成了之前我们讲明朝那些人的一个通常的故事，蹉跎呀，坎坷呀，是大学没考上，不是考研和考公没考上，是吧？然后呢就接触到劝世良言，后来再考，怎么叫复读多少年都成复读机了，还考不上，大病一场，卧床40天，然后自认为见了个异象，黑衣黑胡子老头向他显灵，他认为是上帝，从此呢就觉得自己信主了，也去广州找过郭士烈、罗孝全，我们都提过了哈，但是各种原因人家没有太接纳他，宗教界也没有给混进去，很失望很失望，只好回到广西老家。回去之后结果他哥们冯云山在当地人家不声不响，从来就没想走这洋人路线，一样跟他在那个时候接受了基督教的一点粗浅的福音的信仰，人家回农村之后就在农村广泛传播，而且还拿他洪秀全说事儿，说有一位比我更大的，我给他系鞋都不配，是吧？洪先生在广州正在求学，那神学那治理那能力那神迹远超过我，是吧？等他回来我们就有救了，结果他真回来了，于是那些人如同盼望弥赛亚一般，那家仰望的崇拜的，他一看这还得了，你知道吗？可以如鱼得水了，创立拜上帝会，关键还不是光农民加入，实际上各阶层都有加入，各种的忌讳全都到他这儿了。 当时清朝也是腐败到这程度了，烂到了完全失去信心，这么一个组织能力的人就能组织起来。他写了很多的东西哈，看他写了两句话吧，唯愿天下凡间我们弟兄姊妹是吧，跳出邪魔之鬼门，寻行上帝之真道。其实你看他早期的那个，至少说福音基要真理那一块，好像跟我们差异也不太大，好像不太大。虽然写的半文不白，但是大多数老百姓字儿还不认识呢。这半文不白，也许正适合了广大的中国底层民众。他不经意间告诉我们底层路线和上层路线的区别，啊。他也编三字经，编各种的歌谣，他还编了很多敬拜仪式。他们那个太平天国的敬拜进去，一张方桌上面支上两盏灯，加插几个蜡，摆上三杯茶，然后还焚上香，一顿祷告之后，完了你要是决定决志了就受洗，受洗呢给三杯水，喝一杯浇一杯，然后抹一杯，就是反正都有些奇奇怪怪。你说他一定不对吧，也不是一定不对，你说他对吧，喜气洋洋的那个民间信仰那范儿是吧，那个劲儿。但是他关键的开始要翻大车，就是出现在神学了。他始终坚信的叫做天父天母天兄天地。天父咱们也说天父，天母就怪了，天兄这又是谁，是耶稣，我是他天地。你能这么讲就别怕别人学你。于是萧朝贵就自称耶稣也能上我身，杨秀清也号称可以圣灵附体，圣灵一上身都甚至说洪秀全给我下跪，你这个事儿做错了，我要奉圣灵的名责罚你，你明白吗？所以后来的那个天津事变就这原因，神学纷争。一般咱们今天的中国近代史摸不着门路，怎么就杨秀清萧朝贵被杀的被砍的，石达开出走的，韦昌辉别有用心的上位的，对吧，都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说，然而这里边有神学问题，这是往往被忽略的一个主题是吧。所以说起来这个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他和德国当时的那重禧派的领袖明采尔真的好像。明采尔是个什么人哈，生在1489-1525，当然早上好几百年嘛，他是传教士，他也是神学家，但他还是革命家，这三个身份是怎么统一到一个人身上的？这个人同时反对新教和旧教，同时反天主教也反路德宗，你是加尔文宗也不是，一切宗派我都反。他是重禧派的领袖，你知道那个重禧派不断解体那范儿了吗？不断刚才说那公理会不断独立的那个范儿了吗？独立到最后你一个人或者三个人也可以成为一间公理会吧。我重启就是不断革命的意思。我经常讲一句话说，马丁路德是可以说启动了宗教改革，而加尔文是那个说停的人，对吧，他在该停的时候停了，重启派就是根本停不下来，重启派就一直这个改革要改下去，革下去，不断革命，懂吗，革到最后没人可革的时候，他就开始露出了另外的一种东西出来了。所以他开始越想越跑偏，开始否定圣经的绝对权威，而且他主要依赖圣灵的工作，你看到没有，专拿圣灵说事的都最后不是牧者，那都得是尊者是吧，都是这个范儿的人。在1522年就建立了个秘密团体，就是德国拜上帝会，德国拜圣灵会，明白的意思啊。然后主要目的要建立地上天国，你甚至都不光是太平天国，你甚至连那大同世界，连马克思我看都受他影响，这个范儿是一样的，你需要明白这种东西是吧，改头换面。然后1524年真的人家有实践的，人家不是开嘴炮的，真的革命去了，带领农民起义啊，很快失败了啊。这个洪秀全做了14年好像，他3年就败了，一年吧，25年死，24年起义啊，遗言让我忏悔，绝不，而世上的一切都当归公，千年王国一定会实现，看到没有那种豪情壮志，杀了我明采尔，还有后来人是吧？ 真有洪秀全，是吧？所以他们这种事儿不想多说开明天国的事情，只是要提醒我们，这样的东西古已有之，外国也有，而且你还就是，虽然他不知道明采儿，他才是明采儿的精神传人。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在咱们这个书上也给提供了一点，他说这算是中国本土基督教基督教本色化的一次失败，甚至他都不是基督教啊，以我们来看，对吧，乱七八糟，那就是异端而已吧，但无论如何算是一次本色化的尝试。起初外国宣教士们都很兴奋的，中国建立了个基督教的农民割据政权，很有意思，好多人探访之后，别说别人，就连我们性情古怪的罗老师探访之后都说这绝对不是基督教，罗老师都官方认证了，是吧，这不行。第二是宗教过分依附政权的危害，这儿这个政权指的是太平天国天王啊，如果过分依赖了政权，你会随着最高统治者的好恶而兴衰，你也会随着该政权的失败而消亡，而且会随着他的政治需要而不断的改造自身。我们说的是太平天国啊，我没有说别的国，是吧，但是道理都一样。然后他在基督教世界中就完全的被孤立。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投名状电影，里边这三兄弟后来剿灭的是谁，攻打苏州城把里边的都屠城的屠的是谁，就是影射的是太平军嘛，是吧，拿个十字架如何如何，十字太平军最后被平，你听过有个人叫戈登将军，是吧，洋枪队，是吧，常胜军，连所谓的基督教世界的都看不上他了，跟清朝联合绞杀他啊，这绞的对，有一说一，这种大异端，是吧。所以这太平天国使得普通中国人，正经人，当时的正经人就是说受儒家传统影响大的一些人，曾国藩后来李鸿章他们去平定太平天国的时候，人家不说政府的事儿，人家说的是一个这是儒教和邪教的斗争的问题，是吧，人家说你叫长毛，人家把这个事搞成了个宗教战争，人家以捍卫儒家文明为己任，不是维护清政府，这帮人鬼得很，他才不维护清政府，他要维护清政府，后来他那帮门生徒弟再过了多少年，哪来的辛亥革命呢，对吗，但人家认为儒家是正确的，他就是把儒家这一块否定到了一个极点啊。再到后来鸦片战争各种的事儿是我们所知道的，其中呢就会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清朝向外打开国门了，就有一些事件不断的促成了人家的一些反感，比如说天主教就搞一个还唐运动，还唐运动起初听起来是没毛病的，什么意思啊，还唐运动，我小时候在临汾旁边的煤矿，每个过年过节我爸带我去临汾看我爷爷，是我亲爷爷的弟弟，我也叫爷爷啊，看我这个临汾的爷爷，他住在东关那个附近一个房子很不错，我到当时没想明白为什么很不错，他只是个普通工人，又过多少年才知道这是当年的一个地主的房子，然后解放之后四九之后就没收了，就分配成了什么宿舍什么的，其中有一间就是他就住这里，等到了90年代的时候有一位台商回来了，就是当年那位地主，人家现在是投资，你招商引资你是不是欢迎啊，欢迎，人家真的投资啊，带钱来了，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合理的要求是能不能把当年的祖宅还给我，就这么多爷爷搬出去了，那就是个还唐运动，明白吗，所以当时天主教也这样，哎，我们这些堂点儿在这建的教堂，在这个历次的这些中国人的抵抗政府的打压之下没了，把我们当时的买的教堂还给我们，听起来合理，但后来就是出现了有过这样的事，就是指派中国人去办这个事儿，中国人那就随便选呗，这个村里就这个最好的这块地，就这样，这就是我们当教堂所在地，就这么大，都是我们的，还过来， 当时怕洋人怕到要死，不敢争辩，不管那原来本来是谁家的房，就得给教堂。就中间被这样的所谓二毛子做了不少类似的事情，占房占地，吃拿卡要。你知道那些恶感是怎么来的？一锅汤被这一个老鼠屎就坏掉，何况也不见得就只一颗老鼠屎而已啊！也包括像天津教案，天津教案也是一样的，教会办词汇的，所有教会自古以来办词汇、办育婴堂，是吧？一方面我们总会强调说他们的污名化，说为什么外国人的这个眼药水特别好使，我们中国的巫术是吃啥补啥。他们眼药水好使，一定是挖了我们很多中国孩子的眼睛泡的眼药水啊！我亲眼所见的，那洋鬼子教堂里边那个坛子里边泡的一罐一罐的都是小孩眼睛，你听得吓不吓人？这个事当然子虚乌有，可问题在于一个故事不是凭空就能编出来的。教会搞育婴堂，希望能将那个无家可归的婴儿孤儿收养过来，教会抚养他长大，甚至资助他读书，让他信主，听起来一点毛没有，对吧？但是到后来发现，我们圈了这么大一片地，五亩的地，容纳1000个床位的育婴堂，现在就8个孤儿。于是向社会广泛征集线索，有没有你们认识的孤儿啊？给送来呀、啊，送一个给一块大洋吧，要不？哎，事情马上就不一样了，就有不法分子开始拐卖孤儿了。要这个赏金的，这样的事不用多，出上那么一个两个，整个这个见证就没了，你知道吗？所以天津教案跟这种事儿，后来查明确有中国人在中间当这种二道贩子的，他不是完完全全的捕风捉影的，这是需要反思的。包括南京条约，后来签订这个条约，很多人都在说郭时烈因为就是南京条约的参与者、起草者、制定者、翻译者之一啊，很多人认为这个有点像一个死无对证的公案了，就是里边说的保教条款就是他给加上去的，有人说那个英文原文里边没有的。郭时烈，你觉得你是好心办好事办坏事？所以后来我们一直说内地会，说戴德生，戴德生是不是就不这么干了？不要英国政府的英镑，记得吗？自己有官司跟中国人处理，不去说是吧，找这个母国。然后呢，我们可以说说在东北的传播新教。这两本书都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很多人都看过是吧，宠关东的爱尔兰人，包括最近一个小说叫亲爱的哈娜，你当做一个东北教会史都很有意思，里边提到一些个事情是史实，不是虚构的啊。其实在1910年的时候，东三省就已经有了爱尔兰长老会有9所，苏格兰长老会有7所，丹麦的路德总有8所，英国的圣公会应该是哈有1所。你可以看到长老会在东北就是有历史渊源的，咱长春五马路那个就是人家爱尔兰长老会建的，对吧？然后东北新教教会同样接触到了利玛窦规矩的那种礼仪之争，就是在那个闯关东的爱尔兰人里边所写的那位牧师，他在这个事上就比较的开放，他就立马都规矩，他就觉得让中国人参与祭祖什么都可以，关键你尿圈这么干就干了。他还把这个事儿写到了他给总会的述职报告里，于是被人家罢免了他的职分。然后呢，这个争议在中国的传教士的组织里都有，比如说中国人供着祖宗牌位，这个算偶像崇拜吗？很多人认为不算，很多人认为算。等到后来日本占领时期，日本神道教的要求，你要把那个日本神龛一样要放到每家每户包括教堂里，那这个东西又不是，是不是偶像崇拜？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了。所以你会发现每个人好像那个良心的尺度不一样，但总之是太过于践行利玛窦规矩的，最后的结果都不是很好，对于这个福音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不是好影响。但在书里边有位富尔顿牧师，他最后在49之后撤出中国之后，他总结反思在东北的这个教会 传播啊，福音传播的这个失败之处在于，他说了四个。他说，一个是跟这些帝国的主义者的瓜葛，虽然这些英国人这些在南方可能被排斥，但是其实在东北，东北人还是挺尊重英国人、美国人的，至少风评比日本人和俄国人好得多，但是仍然避免不了那种瓜葛。第二一个是说那种无意识的傲慢，越到后来宣教士的品质就不那么高了，来中国多少年可能没学会，别说东北话，就是汉语普通话没学会，而且一定要住自己的小洋楼，一定要天天喝咖啡、吃黄油、抹面包、整吐司，就这个劲儿，你知道吗？没有完全的入乡随俗，像什么人做什么人。然后他也认为新教的各宗派过于分散，那个圣职人员的培养模式也不太适应中国，也包括神学和教育都过于西化了，而且都是一些个道德伦理学术性不太足，所以这是他自己的总结啊。对于这种事情，他的这个评价，后来的教会有很多很多别的探索，其中的一个探索其实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就是所谓三字的问题。为什么你培养的这个圣职人员不适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人才懂中国人，对吧？好，后来有庚子教难，就是义和团的运动。在义和团这个事变当中，被杀的天主教主教五人，教师48人，教友18000人，新教教师188人，教友5000人。你会发现天主教死的普通平信徒多，新教死的圣职人员多，是吧？这样义和团排斥洋人洋教最厉害的，你想想对应一下今天的版图是不是啊？重灾区是山河四省，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最重，对吧？像李秉衡这样的人，像玉贤这样的人，在山西杀多少人，是不是？德胜区，我称之为德胜区，在这山河四省中有个河北省清苑县东里村，东里村是天主教的重要的一个大本营之一。在义和团这个暴乱的时候，东里村的这些信徒组织了起来，跟外国宣教士一起，和村民们和教友们组织了起来。这个村它的这个成为天主教村的经历都很有意思的。起初当地是有两家在这个东里村啊，当地有两家人，这两家为着争水源争什么都征战不休。完了其中的一家人听说找洋人打官司这个好使，你知道当时那个民风了吗？就求助于天主教会，这帮洋神父说想断官司没问题，听我讲福音，讲了之后你要信了说不定就会更好。哎，那帮人就真信，另外一只这能落后吗？他也去信，就这么的赌气似的两派都加入组织了。但后来还就差不多真信了，还放下了这个多年的仇杀恩怨，因为这个全村基督这个天主教徒。然后等到这个义和团起来的时候，就这些组织起来，利用教堂成为一座堡垒，也有火炮也有火枪，打退了义和团和清军的很多次进攻，保护了很多人没有死。然后他们后来传出很多神奇故事，据说这是圣母显灵的地方，当地的义和团吓怕，说进攻这个村的时候看到他们村的上空有一个白人娘娘在那儿啊，好恐怖，不敢打。所以最后各种神奇的东西出来，这个村到今天都是天主教重镇之一，是吧？然后有个幸免区，义和团运动幸免区就是今天包邮区，今天就那个淘宝包邮区，江浙沪福建那一带，那一带有几个大佬比较有风气之前的，李鸿章啦、盛宣怀啦，是吧？张仲啦，这些人他们一致认为老太后发的这个要帮助义和团杀洋人的这个圣旨矫诏伪造的，假的，指定是假的，他们就这么认为，就这么宣布。于是义和团 在南方，尤其东南地带，因着这个东南互保，没有怎么祸害。在东北也是辽宁一带祸害的厉害一点，但也没有太成气候。内蒙古一带比较厉害，西北应该有回教势力，也没太进去。所以这就是义和团运动对当时的中国的各区域的一个影响。所以你需要知道一件事儿，后来为什么中国很多的牧师宣教师都是福建出来的，是吧？倪柝声、宋尚杰，包括唐崇荣牧师，他老家祖籍是不是也福建的，我记得是吧？为什么那么多？因为北方的杀光了，包邮区的这些东南互保保护了相当多的人，福建是其中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关心政治可以不用关心，政治跟你息息相关，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发现上帝的手是怎么动工的。在这里最后的结局大家知道，辛丑条约，庚子赔款，美国又牵头，哎呀，庚子赔款给中国建大学吧，因为这帮人愚昧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教育不足，建大学是吧，这样子。然后就是义和团900年在美国使馆里面自杀的，就是王明道的父亲，他是一父子，就那一年生的，所以这算是庚子的一个一父子，庚子一父子是吧，王明道先生就那年生的。后来这个事变平息之后，哎，新教在中国赢得了大概20多年的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比如说开展的丰富事工影响了很多人，这位咱也不知道叫哥们儿叫兄弟了，基督将军冯玉祥是吧，他的军队呢军风民风都不错，据说是不嫖不赌，禁酒禁烟，为了让士兵有战斗力，全家基督教。然后呢给他施洗，施洗洗不过来太麻烦，拿着水龙水管给呲，哗哗哗的是吧，集体的受洗，一定都是洒水里是吧，这叫做呲水里。每个团都配牧师，还要求读书写字理解圣经，每个人还得学技术，可以说在微操层面相当可以，好见证，只是在做人层面这个人是 low 到爆是吧，就不用多说了，不是什么好见证啊。新教在华开展的很丰富的事工，你会发现有很多经验在今天都在继承，比如说小堂点布道，甚至走出教堂在堂外布道，而且很多不是圣职人员，是中国人是吧，是平信徒，在家庭中布道，指的是说在家庭中邀请亲朋好友来家庭聚会聚餐，然后就讲道，也包括个人布道，都是平信徒在做的。包括教会那时候就开始搞奋兴会，直到今天在很多农村看到这个传统是吧，特会奋兴大会好几天，然后就那么时候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意识的针对特定的群体来布道，比如专门给船民，每天日夜住船上的最穷的那群人，他们也上船给他们传。哟，这个真是字面意思，效法了耶稣当年的事工是吧？也给车夫，也给邮递员，当时邮递员是个新生事物啊，通了电报是不是？当时那个世界，通了电报，电报叫 telegram， 今天大家又用回来了 telegram 是吧？通了电报，各地要铺这个电报线路，然后呢邮局也应运而生，发邮件是吧，送信，邮递员就要求又有点这种电信的知识，又是身强力壮，又得年轻，又得懂英文，又得怎样怎样，这一个新兴群体是很有潜力的。我岳父他的父亲就当年的青岛就是邮递员，后来他的家庭到了就是地主的一代，再到后来就他们文革就被打倒才逃荒到东北是吧，邮递员这个群体他们就成立了这种叫做邮电什么拆船会，就是专门来针对这个群体传福音，也包括像给军队的，给穆斯林的，在监狱中的，在社区当中做事工的。我觉得这给我们很多的启迪，你有没有想过专门给骑士们传福音，就是美团骑士们是吧，什么有没有想过给这些快递小哥们，给这各种驿站的人，给这种是吧，是不是每个世代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某种群体。我原来在别的一个地方待着的时候，当地人就是专门针对中国建筑工人传福音， 大巴拉过来，因为离工地很远，大巴拉过来给免费理发啊，甚至可以给洗澡，甚至带你去超市购买一些用品，然后一些特别简单的牙刷、牙膏、肥皂就给你了，还招待吃顿饭。唯一的条件是坐这儿两个小时听我们讲道、传福音，之后再大巴送回去。你不听也不行，你直接走不回去啊，是吧？但后来我在这个堂点讲了不少次道，很多人信，虽然有些人信的动机不那么太好。有的教会为了引人受洗，因为有 KPI 指标嘛，洗一个当时给7块钱，7块新币，人民币35块钱。后来一个弟兄真悔改起来服侍的时候做见证，说他受过7次洗，超级重洗派。我在那儿有一次过年的时候表演个节目，我写了个相声就叫7次洗礼，我是那个逗哏是吧，德云社之前的德云社是吧，7次洗礼。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重量不重质，这个做法，虽然这个是信了的，真的悔改了的，那也有一些根本不信的，为了7块钱的是吧，巴黎值得一场弥撒，7块钱值得一次受洗是吧。包括在社区的事工，我看我们那个书里给的教材，我也看一些别的资料，新教的教会就比较的灵活多变，不是那么古板森严是吧，他做了很多这些日常的我们就不说了，主日崇拜、主日学、祷告会、福音布道会、查经班、分行会，你看今天我们还在做。还有一些呢，他办幼儿园、办义务学校、办夜校、办英文补习班，给放电影，这都是当时的新生事物。今天你说放什么电影，当时放电影还了得吗？谁也没见过是吧，那是最高级的东西，类似于今天你搞一堆什么 VR 给人看，就是类似于那个东西是吧。包括建图书馆、阅览室、什么博物馆、青年俱乐部，张学良先生就是在这个青年会里边的那个青年俱乐部打篮球，少年就接触了很多学教士基督徒，甚至办这些游戏场、体育馆啊，包括常见的词汇施工哈，开诊所、开药房、搞科普、搞卫生、改善工人生活，甚至也有探索用慈善基金建立小额脱贫贷款的。我记得2019年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就是在什么巴基斯坦给人家搞小额贷是吧，帮助这些个贫穷的尤其是妇女、家庭妇女能够脱贫对吧。这个做法我发现在教会早就在做了是吧，啊，做得好的是这些啊，各地都有在做，做得比较好的都是这些，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怎么讲是一个可以借鉴吧，可以继承的东西啊。所以在教育的方面也是哈，到1914年全国都有了基督教的小学4000多所，学生有这10万多人了，高级小学、高小相当于今天中学了哈，286所啊。1919年更加的扩大哈，小学到5600多所，高小到900多所啊，还建立了很多的这个时候的中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学，你知道，200多所，很多师范学校。1919年成立的中国教会大学校长联席会议，会员你发现这都是鼎鼎大名的，燕京大学、齐鲁、金陵女子大学、东吴、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枝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文华大学、博文书院、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雅礼大学，这些都不是全部呀，是吧？在今天都是很有名望的，他们的遗产都是很丰厚的哈。这些学校里边一般也都附设附属中学，这些附属中学的师资设备都远远高于一般的中学。社会的普遍评价是，教会的大中小学体系完整，工作连续，制度严格，成果优秀，校风良好，啊，在当时赢得了口碑的。文字事工虽然这里边列举的出版了几千种的读物哈，但是我想最大的一个丰硕成果就是这本和合本圣经的诞生啊，这是文字事工最大的成就，避免了很多英文的版本之争那种问题。医疗的方面也是建医院，有普通医院，也建了很多专科医院， 针对妇女的医院、妇女儿童医院、结核病医院、麻风病医院，甚至是戒毒所，也办医学教育。中华医学会的前身就是教会办的这种医疗组织。你看他那个标你都知道是吧，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很类似的一个标，是不是？但这种好时候好景不长，就是在1919年前后脚就开始有了反对的这个声音和力量出现了，是我们所熟知的比如像新文化运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当中对于基督教的观点也包括天主教，但是感觉矛头主要针对基督教。这个观点有好几种，蔡元培讲一个取代论，陈独秀讲个选取论，别的人讲什么否定论，还有人讲二元论。这些论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管什么意思，都是共同点，都是贬低宗教和否定宗教，是一种左翼的无神论的思想。蔡元培讲用美学来取代宗教教育，美学教育取代宗教教育，因为中国传统是这样的，古时的文人士大夫真的被贬了以后，遇到了失意的时候，他不是祷告求上苍或者叫做上帝赦免更新，他是写首诗画个画，是吧？这个东西选取论就是程度就说把那里边那些好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比如说耶稣的宽恕、博爱、牺牲精神很崇高嘛，这个八福是很好的嘛，这种情感应该移植过来到中国人的血液里，而要放弃基督教那些超自然的不科学的观点。这些人真正相信的神还是德先生、赛先生，并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是奥先生，奥秘的奥德赛是吧，你得加上奥德和赛才有意义。我们讲奥德赛的光讲德和赛你有问题的，你去掉了死人复活，去掉了道成肉身，去掉了童女生子，这还是基督教吗？是吧？可是当时就是对基督教最友好的人士能够主张的上限就在这儿，都很欣赏耶稣，一个好人，一个好老师，但是都不信他真正要在意教导的事情。这叫新文化运动。但是新文化运动还算是温和，它毕竟不是义和团的那种做法，还停留在理论的一个东西。再到后来出现的飞机运动，你听名字就知道针对基督教来了，非基督教运动。导火索是在北京开了一次世界基督教什么大学生联合会的会议，这些人说哟，这家伙都办到中国来了，凭什么你们在中国开基督教的会，我们要开非基督教，是这么一个导火索引起的，越闹越大。你会后来就发现那一个无处不在的欧洲上空的幽灵，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地下也在做事。他们其中的一项叫做收回教育权的运动，无论是东北还是华北还是华南是西南，大量的基督教学校学院都是在那个时候被收回了教育权。所谓收回教育权，就是说必须向政府注册，名称必须加上私立，校长必须是中国人，董事会当中中国人至少得占51%，而且这个教会学校不能传教，而且课程必须按教育部规定，不能把圣经啦、宗教科目当必修课，而且不能强迫学生参加校内宗教活动。意思是说不能歧视非信徒，我非信徒就想报教会学校学点知识文化，你不能逼我参加教会的这个宗教活动。这直到今天美国也搞这一套了，美国现在这套玩法就是美国新文化、美国飞机运动。美国神学院也有要求，不可歧视非信徒，非信徒报神学院你得让人报，你不能不让人报，人家去到里边可以不聚会，可以不读经祷告，可以不敬拜，可以不信，但你得让人学，人家就想学你的东西，怎么了？哎，这理由听起来竟难以反驳，是吧？所以还是中国好，反倒我们现在都做得好，不接就不接，没有理由。好多教会学校在那个情况下都投降了，哎，比较 能抗命的，一个是圣约翰大学，一个是浙江大学，这是他们的校徽。你看这个校徽的设计都很有意思，中洋中西结合，是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圣约翰大学，然后呢，光和真理，是吧？哎，发现这个设计，那边也是浙江大学，真理和爱，成人，浙江大学，是吧？这徽标设计挺有意思，抗命了一阵儿，最后都全军覆没，没有人扛得住。教会大学在那个时候，基本上那之后，你就不要算它是教会大学，因为这些都已经实现了。对于这种新文化运动，包括飞机运动，各行各业各方面都有一些回应。基督徒的回应，书里列举了这么几个人，徐宝谦是在批判，就是不行。赵子晨就说得调整啊，这个程静怡就说还得搞本色化呀。然后知识分子的回应，对啊，这基督教就是不行，中国不能搞基督教，那应该搞什么呢？就各种东西就来了，有主张自由主义的，有主张民族主义的，也有主张共产主义的，都是那个前后脚啊。1919、2021年发生了什么，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出现一个自立运动，看起来程静怡的这种声音稍微占点上风。这个自立运动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比如连老舍，你知道老舍是基督徒吗？骆驼祥子那位老舍，他执笔写的《北京杠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作家嘛，文笔好，干这个的哈，这个自立宣言他写的，这个呢你找来看看，都很有意思的，都很有意思。老舍先生当时文人很多，有人说另一个文人叫张爱玲，听过吧？说张爱玲晚年客死美国，对吧？尸体在公寓当中，因为独居嘛，过了七八天才被人发现，都臭了，才知道死了，弄出来多凄惨，七十多岁，七八十岁死的，是吧？底下一个评论写，那可不咋的，美国就是太腐朽太恶劣了，老舍先生人家当年第二天就找到了。怎么死的？投湖自尽的，第二天尸体就捞上来了。为什么会自杀呢？原来你觉得客死他乡，活到七八十岁，死在了自己的豪华公寓里，是个糟糕的见证吗？你觉得第二天捞上来更好是吗？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历史的判决是真的非常的公平和无情的，都是作家嘛。你老舍是基督徒，张爱玲我没听说是基督徒，是吧？但是你要单论人的结局来看，你很难说谁的更惨。然后这种的本色化本土化的运动，自立就是所谓的三自运动。三字大家都知道吧，自传自知自养，但你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概念其实最早还是美国长老会提出的呢，是尼维斯提出的。实际上这三个字就其字面意思来说它没毛病啊。比如说以长老会为例，自传比我们建立布道所是吧，而自治呢，自治就是长老会你成立的就自治了吗？你就不需要当布道所了吗？对吧？自养呢，我们可以孵化器嘛，是吧？哎，就建立这样的宣教基金，去传福音，建教会，建教会传福音。无论是不是长老会、浸信会、各种的别的宗派、卫理会，其实它都是大概这么做。真正在一个民族的国家、一个地方做到了，都得是本地人在做，是不是？新教的一个最大的贡献，是不是就是咱不要都拉丁文敬拜了，对吗？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来敬拜。这是我的贡献，是新教翻译了多少种民族语言的圣经嘛，对不对？鼓励各个民族以自己的本乡本土的语言来敬拜，因此这个道理是没问题的，道理是没问题的。但是今天的三字它其实最不三字，你说它是自传吗？不是啊，那叫三定嘛，定人定点定时间嘛。你说它自治吗？它不自治啊，它有领导的呀，是吧？你说他自养吗？他不自养啊，他吃皇粮的呀，是吧？ 所以什么里边任何事儿都有神学。当我看西游记的时候，孙悟空大闹天宫，被二郎神追杀，然后变啊变，不七十二变吗？变了个庙，记得那情节吗？眼睛当门窗棱，牙齿当门扇，舌头成了里边那观音菩萨，就是个猴尾巴没处放，变了个旗杆杵到庙后边。二郎神来了一看就笑了，哪有个庙后边杵旗杆的，直接是这个破猴变的。孙悟空一看，哇，这还得了吗？因为这二郎神说，我要打烂他的这个窗棱，然后踹掉他的门扇，哟，这家伙把我眼睛给吐瞎了，给我牙齿敲掉，可不得了，收起旗杆来跑了。所以猴变得圣殿露出破绽，就是后边竖个旗杆，这竖旗杆的今天也有，就这个意思，你就知道他今天变质在哪儿了。这还是殿了吗？他露出猴子尾巴了。剩下的很多内容，王一牧师那个中国家庭教会史讲的是特别好的，你应该去看。我把里边的一部分内容也放过这里来去讲，比如说提到了这里边有基要派，在当时就已经有一些人，像梅北长老会的白秀生，也包括梅北长老会的贺世，也包括内地会的多数的宣教士，都是基要派的信仰。说这个基要派的意思是在那个二十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两大的一个神学运动，一个就是五旬节派成立了，就是今天所谓灵恩派的一切的鼻祖，再一个就是那种自由主义的，意思是说不太相信圣经的权威性了，不太相信圣经里的神迹了，开始各种的用后现代批判的那个手段去解构圣经的。所以中国有人主张那一种的观点的，也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也是受欧美影响的。但是在中国的宣教士因着当时的各种的不便，反倒没有太被母会的这种歪风邪气影响。比如说今天要是美国教会再派过人到中国来，站在这里大讲特讲，你得接受 LGBTQ 加，你明白那个感觉吗？反倒是在中国待了二三十年的宣教士可能不这么讲，因为他从小领受的不是这破玩意儿，就这个感觉。当时的基要派这些人没有太受那个影响，所以他们反倒守住了很多的底线，也包括这里边，你看这个就是华北神学院的一个毕业，这个证书，校长就是这位贺世嘛，副校长看没谁，贾玉明，对吧？这是华北神学院，所以在这种基要的运动，愿意守住圣经的这种在当时的正邪两分之中，那就是基要派是我们必须认定的我们的正统来源了，是吧？就兴起了很多本土的布道家，本土的布道家，我们说宋尚杰是吧，宋尚杰特别强调悔改，大家听过那些见证，读了化学博士不要了扔了，疯狂的读圣经，后来人家看他像送疯子，就是个疯子是吧，到处讲都关过疯人院，是不是？就是个愤青家，标志性的记号，如果你画个漫画一定是画个棺材，是不是？记得扛着棺材上讲台嘛，是吧？悔改啊悔改啊，不然都要进棺材，就是就这种人传福音非常的疯狂，是吧？王明道强调，不是王明道吧，我可能写错了，应该是尼陀生吧，好像是强调重生，而王明道非常讲究道德，是吧？然后尼陀生又很讲道路，而贾玉明很讲道理，讲道德王明道后来坐牢，讲道路的尼陀生后来也坐牢，讲道理的贾玉明神学上来说最改革宗，最接近我们，但是跌倒了，到了晚年自己说都不会祷告了，是吧？很多人分析他为什么妥协了，很可能就是因为想要保住华北神学院，意思是说我还能够用他来去教神学传福音做见证。很多时候到了一个阶段必须舍掉这些，无论他是个事工还是个教会， 他可能没有明白到这儿。所以当时中国本土基督教人物，我常常去想，我想的金庸的小说里边的东邪西毒，我曾经认为是东邪弥陀僧，西毒吴耀宗。你知道吴耀宗是从成都起来的吗？从四川南丰吧，就叫宋尚杰。宋尚杰去过东南亚传道的是吧？还有一北丐静电营，有听过吗？耶稣公社嘛，是吧？基督公社那种。中神通是王明道，各翁各派都比较尊崇王明道先生，也可能因为跟王阳明，不是王阳明，叫王什么来着，王重阳，都姓王是吧？为什么这么说话啊？是想让大家记忆，这不是神学，这是梗啊。1950年三尊运动开始，中央重用的是吴耀宗，是吧？派他下去调查一下基督教界的情况，调查了之后回来写份报告，兴致勃勃地说，各地还是普遍存在着普通人民群众对于基督教不太理解，很多的误解，而且基层的传道人工资不能保证，传教的事工比较受限，还是希望那个中央更加的去宽大。总理是吧，说耀宗啊，这个你就不懂政治了是吧，现在不是你的事工能不能够做扩大的问题，是人民群众还接不接受你们基督教的问题。我给你三个意见吧，你要划清界限，清查队伍，要将这个活动正规化嘛，限制活动嘛。吓到了，但是马上忠实执行。后来吴耀宗的儿子啊，后来在美国写了个回忆录，叫做落花有意随流水，是吗？什么就类似于这种。为什么叫落花吴耀宗？他儿子写的意思就是落花有意随流水，而流水无心伴落花，一心一生想向组织靠拢，组织就是利用你而已。到了晚年，他很多的手稿，他死后组织说借去看一看，再到后来他儿子屡番的去要都不给他。他写这个回忆录。三子开始的时候开始打击谁呢？我说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一律在打击对象，不跟你的神学有关，包括中神通。无论你是神秘范儿的逆陀生，你知道很内敛嘛，内里敬虔派嘛，是吧？还是你是狂热范儿的宋尚杰，宋尚杰没有直接被这个打哈，他44年就死了，等一下再说哈。但是他的女儿宋天英，那可是被关了监狱坐牢的。但是感谢主啊，宋天英姊妹的儿子现在还在北美牧会，哎，这也是信恩戴了，是吧？那算是宋尚杰的外孙吧，是吧？无论是搞这种人民公社范儿的，看起来特别共产主义的静电营，静电营曾经被邀请到过大学里做演讲的，传递你这个公社的经验，人家想看这种共产主义社会的，结果他都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被邀请的，你这个范儿的一样被打击。或者是你王明道，我们不搞政治，是吧？我们是为了信仰，我们不谈政治，独立范儿啊，都在打击之列，跟你自己怎么选择没有关系。最后的影响是什么？影响就是让中国的家庭教会、本土教会持续至今的一个想法，生存第一。他总有一种末日思维，生存是第一的，因此不惜不断的自我降维，降到了一个不引人注目，完全不要被发现才好。这是至今当年的那种严重沉重打击到今天留下的那种历史性记忆，集体无意识的记忆，就是这么来的。说到这位王明道，他的几篇重要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他始终认为这是个信仰问题，可是对方其实不这么认为，几进几出，想要拉拢，他没有完全被拉拢，到后来终于看他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决定抓捕。那一天他的讲道题目叫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他第一次被抓进去，被人家吓到了，都听过那个见证，听说那些鱼头牢头狱霸，明里暗里的暗示，现在发明一种子弹，打到脑袋里会拐弯，把你脑袋给你钻出七八个洞来，吓到了，明知是谎言，但是人在那种情况下什么都会信。他在监狱里边唱了一首赞美诗，他改编的，我们听过都会那个赞美诗，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一切全献上，是吧？他给改了，叫一切全玩乐。他改的这个赞美诗唱，所以王明道先生做的那种属灵的高峰上限的事儿，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吧？但是好像咱也没有唱过一切全完了，你下限也没那么低，是不是？你会发现上帝用的人，有的时候真的是这种反面的东西，可能更加让人意识到恩典是什么。当然，他后来出来之后，历经反思又主动入狱了。第二次入狱，他真的悔改，是吧？得胜更新了。我们推荐阅读的有这本书嘛，叫《又四十年》，还有一本写叛教者，主角叫李业生，你看了就知道说的是谁，是吧？都可以看，没有问题。所以那一代人的信仰是，就是在这种基要派和自由派信仰和真三字和假三字争的这个征战，对吧？直到文革一来，全部打入地下。江青同志曾经接见哪个外宾的时候说，中国没有基督教会了。的确那个时候地上一个都没有，真没有。然而七八年之后，尤其改开之后，改革开放之后，突然又全都冒出来了，可见之前也没死。上帝就是藏了七千人，是吧？他没有死啊。改开之后呢，这种复兴我们都听过吧，河南的方城团队、唐河团队都是在河南南阳，然后有个地方叫安徽阜阳，还不是阜阳，是阜阳下边的，叫做颍上和利辛，还有个温州，温州的一个主力有个叫平阳县，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所以你这个好记的是三阳啊，南阳、阜阳和平阳，对吧？所以这个五大团队，你仔细思想一下，既不是农村，也更不是都市。这个福音的复兴是从这一种的小镇，是吧？好像就是小镇，是吧？从这种地方起来的。耶稣其实不是在加拿撒勒传道的，是在加百农，是吧？很多这个东西很微妙的啊。我记得卢梭吧，谁写个话说，巴黎人因为节奏特别快，所以人们做事都是要看那种肤浅的，只根据表面东西来做。而外省人就比较有闲暇时间，深思熟虑，想很多，做很多，又比较有深度。很像那个切斯特顿说的，就是在一个小共同体、小团体当中，这个朋友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你换不了，必须处。是吧？反倒这种小的三四线城市拥有一些特殊性在里边，也就是说真实的教会的建造和归正，特别的超大都市很难，不说别的，交通你都不方便，探访一个人来回四个半小时，是吧？凑不到一起，成本太高，纯农村也不行，全是人情世故，就得靠人情，就得看宗族拉家常。因此你真正想要有规则、有体系的建立，大城市全是规则，毫无人情味，农村全是感情，没有技巧，是吧？没有规则。反倒你发现中间的小镇、小城市、二三线的，比如什么各种羊啊、什么长春啊，是吧？这些地方，梅州啊，就是这些地方，哎，颇为有一点动力在里边。你要思考这个里边有意思的啊。总之改开之后有个大复兴，可以我们认为是教会史上的奇迹，从几十万膨胀到几百几千万总是有的，上不上亿我自己觉得不至于，是吧？但是几千万确实应该是有的。你如果要把什么天主教了、什么三字都算上，那破亿差不多了，是吧？我说的是家庭教会。我自己有反思过这么几十年来的主要的增长点，一个是从这儿农村教会进到小镇带来的这种复兴，然后呢有很多海归人士，尤其进入2000年之后，是吧？ 可能是在国外接受了信仰，他回来。还有呢，是这种校园团契，很多事工是在大学生群体当中开展，尤其是在2000年、2010年之间，到今天也有，但那个时候好像特别圣灵在校园复兴，是不是？我自己也是那个阶段所结的果子，我们很多人都是，是吧？是在这个校园团契中。然后任何一个现在中国的城市教会，现在这三种的力量可能更多在城市教会出现了，你都会发现这三个来源的影子，是吧？有的来自于农村教会，有的可能是海归，有点海外背景，有的是当时的学生留下来，学生的复兴，是吧？所以当现在到第四波到归正运动进来，改革春风吹满地的时候，是吧？你会发现更强调神学、建制、教育和一些公共事务，因为这个重心从农村教会往小镇和往二三线城市在变，就是不同的这个世代就有了不同的一种需要。你发现原先那种做事的方式都要有微调，甚至是大动，对吧？这是归正运动进来的意义。所以更多的呢，我都不展开。其实就是中国家庭教会史说的已经挺仔细、挺详细，非常精彩。我也不想在人家上面画蛇添足啊，只是说其中的几个要点。但问题是它只有十讲。129之后第11讲在哪里？到现在这已经又一晃六年过去了，是吧？也就是中国家庭教会史、中国教会史它还在进行中，我们都在这个进程当中，都在这个进程当中。所以我想129之后到今天，我们能够来去反思之前这几波的这个运动里边和教会的归正运动这些方向里边有哪些可贵的经验仍然应该坚持呢？我相信至少有这几个：公开敬拜和相对于原先过于松散的甚至于涉嫌重洗派那个范儿的教会观的应该的高教会观。高到什么程度？没有高到路德宗圣公会那个程度，更不是天主教啊，只是相对那种毫无建制概念的教会来说的可能的高教会观，以及国度的意向。因为之前的那历届的运动使得我们成了像惊弓之鸟，大家都是比较封闭起来，非常怕别人认出我们，真的像三体里边那种自我降维，把光速都降下来，不要让外星人注意到我们，哪怕害怕招致到灭顶之灾，真的像那种感觉啊。这种精神是对的吗？难道国度的圣徒相通没有了吗？然后基要派当年血战自由派的时候大大的得胜，但是到了后来他的各种的短板渐渐出现了，就是他每天就是关注一些基要的事儿，所以基要派到了后来越来越成为了一种有人形容为就是那种对什么事都怒气冲冲的人，他老生气，你看个电影他也生气，你写个影评他更生气，你再唱个歌他就气死了，是吧？他有点这个范儿，他不是一种说文化使命的观点，说反正这个社交媒体要不都是这么阿猫阿狗在这儿胡说八道，甚至在诋毁基督教，你是躲开他一律说这都是邪魔外道的作为，还是说你要尝试着讲一点什么，把这个道理给他辨明呢，去做一个更替的工作呢？治理这地当中包含着这一些公共事务啊，是吧？这是文化使命的意思。总之是一个全面归正的概念，使得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开始这样的去建立。那种自由化的、个人化的、虚无化的东西，你一定要注意，在历史上它都有受了各式各样的影响，有异端的影响，有一些错误方式的影响，有一些历史的悲剧、历史的误会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反思和归正的地方。昨天跟有人弟兄交通的时候，他提到一个问题，说是今天的中国的教会，特别是归正教会，会不会不太重视灵修，不太重视 礼仪。
我说怎么个不重视呢？啊，他说人家其实现在哎呀都在反思嘛，很多受过装备的牛津出来的西敏出来的人家都在反思宗教改革的传统，这五百年来的宗教改革也不那么正确吧，也有一些不足吧，比如是不是改太过了呀，要恢复一点高教会派，恢复一点仪式啊，要恢复这个灵修传统啊。我说你想说的灵修是什么灵修？就像我们之前那讲讲的罗耀拉那个灵修吗？还是卢云那个灵修呢？改革中会用的一个词叫做默想，是吧？属灵操练，你深度的阅读是不是一种灵修呢？你难道读加尔文的书籍，你没有感受到跟灵修一样的一种操作吗？还是说你所谓的礼仪到底指的是什么？有助于你的想象力的建立去灵修？你使用一根蜡烛点燃，你再点点香，再放点优美的音乐，苹果的那个正念开启一下，还是给你挂个圣母像让你注视着热泪盈眶一下呢？你要注意加尔文他们当年反的是什么，反的是什么？反对的不正是这种偶像崇拜吗？正是这种东方主义神秘主义渗透到了天主教里带来的那些东西吗？圣物圣人圣徒崇拜，他不就是把这种以看为主的弥撒望弥撒改换成了以我们的听为主的以道为心的这样的敬拜观吗？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东西没学明白就开始反思了呢？哪来的这个范儿呢？这是我的一点思索。所以我们要重视教会史的学习，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注意那些事情在历史上都出现过的，世界教会史和中国教会史。所以在今天何去何从，我们应该以史为鉴。我们讲了这四讲或者叫八讲都可以。第一讲我们说华人怎么入的华，总之华人的传统就是崇拜权贵，帝王将相嘛，是吧？才子佳人嘛。第二讲我们讲到景教的入华，景教我们说他依附权贵，是吧？异教入华，耶利克温他自己就是权贵。等到利玛窦入华，他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一定的收编权贵，是吧？啊，礼部尚书都可以信主嘛，是不是？然而新教入华，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你看马里逊、尼维斯、毕志文、迪考文，这是我们重点想要讲的弘扬的，有那真实的不跟东印度公司去硬合作的那种，老老实实去翻译圣经，去传福音，去建立这正确的敬拜观。马里逊有提出真三字思想的，尼维斯有做圣经翻译的，和合本的迪考文，有我们刚才说的像美北长老会的像赫氏这种，白秀生这种基要信仰，是吧？这都是我们最可贵的这些新教归正留下的财富。然而也有这种比较让人一言难尽的，郭时烈、罗孝全、洪秀全、义和全，各种全，是吧？这些又是怎么回事？这也确确实实是新教引进来的一些东西，这都是需要我们来郑重的去思考的。包括新文化运动、飞机运动、三次运动到底在针对谁，主张什么，我们今天能够予以回应吗？刚才说的东西南北无论哪个范儿，最后不都被打吗？是吧？所以你到底面对的是什么？以及最近的这二三十年，甚至从那种所谓农村基要派的家庭教会到城市的改革宗家庭教会的转变，这样的一个过程仍然在进行当中。中国教会家庭教会史的第十一讲、十二讲、十三讲是要由我们来写的，我们也正在进行中。我们不敢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一定都正确，如果假以时日，五十年之后我们的某种的探索和道路被证明彻底失败了，至少我们的贡献，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向你证明了这条路失败了，不要走。 往那边去，那也是我们的贡献。但在任何一个阶段里，人都是在凭着上帝对他的带领，在他的那个地步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横宣和纵宣，至少是说咱们的建教会传福音，你的真理的神学的把握，真理催生出来的真正的运动和归正和悔改，以及这纵向的向子孙后代持守信仰的东西，是我们今天尤为要关注的。这正是总结历史教训可以说得出来的一种观点。所以何去何从，我们以史为鉴。你对过去的历史看得越深越透，你看向未来的眼光也会越准确。这就是我们的教会史的意义。好，我们的分享就到这儿，剩下还是有一点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有点提问，对于今天这一讲或者过去的这四讲都可以啊。